Nyāng jī chīmbō tsō dēng hī mī jiāng zhōng nē mō lōng ā chīmbō ngā jiā tāwa pār kā rā tā ngāng chāng tū shī mō rō tōng bā tū jī jiāng lā shiāng tsā rā lō mā wī sāng gēng jiā rō nyāng lā kā rā kā ndō zhōng bō mō lōng ā nā mbā rā jiāng chī jī jiā wīn chēn lēng zhēn zhā bā jiāng lā mī jiā lā shiāng tsā rā lō jī mē zhōng chā zhōng bā tē lā wā pān tsō lā bā sīm jī yuán dēng zhō Hoi pam ten jong le rinpo chi, rin cho har dan nam la mar shiang sar lu. Qin da jia wei liao du hua ru xu kong ban wu bian wu ji de zhong shen fa pu ti xin bing qie ru li ru fa de di ting。那么从今天开始正式开讲大圆满潜心法类。那么原文上这样说道：普贤上师口授大圆满隆钦行水潜心引导问。首先介释本论的名字。那么这个呢，以轮圈和缩圈来划分。那么其中普贤上师口授引导问是轮圈。而大圆满隆钦行水潜心作为缩圈，那么缩圈当中呢，分成五段来讲解，也就是说，第一段是大圆满，第二段就是隆钦，第三段呢是行水，第四段呢就是潜心，第五段呢就阴道，这样呢就整个缩圈的内容呢完全可以理解。那么首先第一个大圆满。就是指啊，天下每个有亲，他的性的自心圆满具足法宝华三圣的一切的功德海，而且这就是一切诸法的究竟实相。那么对这个能无无抉择因道的修性的，为就是一切道的究竟，这就是阿地尼嘎。那么大家需要明白，佛宣说的八万四千法门都设在旧城当中。那么其中这个大圆满法就是指第旧城阿地约嘎。那么其他的八城或者说三界律啊、六度啊，包括密宗的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等等，都是呢接引的方面，就像台阶一样，彰显第旧城的高潮。为什么呢？因为啊，无上大圆满法自己宣说在凡夫位就可以修本来佛的境界，不掺杂有学道的见解，不涉及不了解的法，或者呢随身终身根据宣说的全法，因此呢极其圆满，自己了当的，能够让人呢在精神当中啊迅速成佛的，所以叫做大圆满。那么说隆钦，隆钦就是大界，指这个阿地约嘎是一切因称和过程流现的根源，又是而者最终回归自处，所以呢称之为大界，是这样的一种含义。那么说到行水，行水藏文就是凝梯，指的就是能够极快速成佛的心碎法。无论因作为道的因称，还是呢过作为道的金刚称，都没有超出其上者。它的重要性如同空心心掌里面的血一样，所以叫心碎。那么再说就是潜心。那么这个前线总的说，得以成就究竟大菩提的果，首先在前面性的叫做这个前行。那么分别而言，通过修下面等四种严实心，在轮回方面呢禁止自己的心，然后呢从皈依到上师瑜伽之间，透过修心去入清净涅槃的方面，这就是所谓的潜心。那么说到阴道，总的说 就是指金刚上师如何以四修经验引导弟子深刻于善门，如以这部龙清引体法的潜心修正。那么具体呢，包括了六个共通、六个不共、一个婆啊、中共、十三短引导，这个叫做引导的含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解释人劝，也就是说普贤上师口授问，这就是指啊跟普贤王如来无二无别的迦瑞尼哥上师在讲解本因道的时候心意口串的一个记录。也就是说啊，记录者花智仁波切完全按迦瑞尼哥上师心里有的口里说出的那样做了非常忠实的记录，这个叫做口授问。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本论名字的含义。那么为了得以这部法的意义每个人得到更深的了解，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必要进一步对其中相关的大问题展开来论述。所以呢，就是首先讲一下大圆满龙清引体是怎样的一部大法。大家需要知道，宁玛派把佛的教法呢分盘为旧乘，也就是因乘方面的善乘、神稳乘、圆觉乘、菩萨乘，过程方面的六宗乘，包括外密善乘、四部、行部、瑜伽部。内密三层呢，就是指玛耶伽、阿赖耶伽、阿地耶伽。那么其中最殊胜的是阿地耶伽大圆满层。那么对于此大圆满的教法，就须部的量来讲，有22000众。那么以计诵合计总共呢，有640万计诵。那么同唱呢，把这些教法归类为善部，也就是大圆满行部、大圆满戒部、大圆满乔觉部。那么大圆满乔觉部呢，又有外、内、密和无上寂密四部。那么这个无上寂密部呢，有17大序部，比如说身因尘根本序啊，胸四力圆满序啊，法界流序啊等等。还呢有这个护法焚炉伏母序，总共有18大序部。把这些深深密意合计为一体的法类而言，有光大般若大类和深深格萨利类两种。那么其中前者的代表那就是龙清起宝藏，而后者呢有2目2智4部大法。那么其中二目就是指年世的空心引体和不马木扎的秘密引体。所谓的二智就是空心阳体和上师阳体。大家需要明白这个阳体啊，就是指心水状的心水。那么这个空心阳体和上师阳体两部阳体，就是编织龙钦巴准则对于这个年世的空心引体和布马木扎的秘密引体两部引体的一个解释。对于年世的空心引体做租借的就叫做空心阳体，而对布马木扎的秘密引体做的解释，这就是上师阳体。那么前者就是根源，所以叫做魔，而后者呢是塑身，所以叫做智。然后呢就是将后二者合计为一体的法类，那就是深深阳体。而大圆满龙清引体，这是把 这一切的深深密意合计为义的心髓大法。也就是说，以上二母二字凝体的深深密意全部涉及在一个里面的，那就是这部龙清凝体法。它是吉梅朗巴准则发掘出的心髓大法。这样我们就明白大圆满龙清凝体这个大法。另外呢，总体上来说，这个大圆满由记的大圆满、道的大圆满、过的大圆满啊，由记到过善分。那么其中属于道的大圆满，就包括能成熟的观定和能解脱的教授两个部分。那么对于已经得了诸多能成熟观定的人来说啊，能解脱教授就是这部大圆满龙清凝体引导法呢，又有前信引导和真信引导两个部类。那么其中真信呢，包括共和不共两类。共的真信就是神奇次第和圆满次第二次第的引导，而不共的真信呢，又有两部，一个就是携带着无亲接脱的本经立断的引导，而则就是精进者有亲接脱的愿成敦操的引导。那么此处就是讲本部法的前信引导文。那么总而言之，大圆满巧觉部十八大序的深深密意都设在光达班智达类的七宝章和深深菩萨利类的四部心髓当中，而这个七宝藏和四部心髓的深深密意又全设在大圆满龙清凝体大法当中。因此呢，大圆满龙清凝体的前心就是以上所有这些大法的前心，修一切大圆满法真性的基础全部设在这里面了，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我们以有根有据的把这个大圆满龙清凝体是怎样的一部不可思议的殊胜的大法做这个介绍。那么这个介绍呢，就是按照阿卡文波尊者的金刚句来介绍。那么阿卡文波在龙清凝体乐空奉之圆满次第之庆勋编织口诀当中这样说道：诸佛悲心无量，不起色有情皆，以无量事业言说契合说话借根依乐的法门，尽其所有言说众的最殊胜者，即是过程，其法论的定量和种类都难以思量。然藏人们有翻译的差别而立名为信究迷城众的前一派，则建立金环心三大宗义，此处以信的大宗义的心要为主而立宗故，共成大圆满龙清行水，此即是说说之法。那么学这一段的时候呢，到我们大家首先要抓住整个脉络，就是说佛说说的一切因机法门当中，以过程法最殊胜。那么这个过程的法呢，有很多，它的数量、它的重量难以思量。但是呢，翻译到藏地的有前一和信义两派，本法呢属于前一密宗的法，在前一密宗里面呢，又建立了经、幻、心三大宗义，这是属于心这个凡凑的法，而且是其中巧举部静迷类的法，因此呢，它就是心髓大法，共同成为大圆满龙清心髓。那么下面呢，我们逐段来做解释。那么阿卡文波这里说到 诸无悲心无量，不弃色有情皆，以无量是一言说，契合说花戒根一乐的法门，仅其所有言说中的最殊胜者即是过程。首先大家要知道，一切诸佛的悲心没有说缘凡位数量偏向等的具现，因此就是无量大悲。那么以这种大悲，不是指度化某些种类的人，二是呢要普度法界一切的众生，所以呢对任何有情都不舍弃，只要他有心接受教化，都适合他的根基而说法，使他能修到佛法而离苦得乐。那么这样以众生皆无量的缘故，诸佛做的利他事业就无量了，故而呢言说无量无数契合说法即根一乐的法门。而且大家需要记住，佛压根不是要为自己说法，而是呢纯粹利他的心，为法界众生舍相的心，这就是完全随顺法界众生的情况来说法。因此呢有无数的教法设立，那么通常把无量的佛法归为三乘，也就是孝乘、大乘、金刚乘，其中这个孝乘呢也成为基础乘，以求个人解脱为宗旨，主要修的法是苦集灭道四谛。那么直到呢轮回纯粹是苦，就发起求真实安乐的心，之后呢就开始随顺离苦得乐的道路来修行，而且所修的就是戒定慧三学，以次戒不受外境的干扰，修就此地顶等，在定中起观，升起无我空性慧，这样就能够得解脱。大家需要明白，这是一切先密佛法的基础。所以呢，首先是要自己做到熄灭贪嗔痴三毒，不做自尊损他的行为。那么立好了这个基础，才能够修根上乘的大乘和金刚乘。而大乘是正对一类有救世之性的人舍利的，那么这一类人呢，见到众生有深重的苦难，就生起悲悯心，想一一愿受救度，那么佛就针对性的教导，使他们发起菩提心，摄受一切的众生，以修持六度施舍的万心来完成佛果。所以呢，大乘的重点就是为利有情发愿成佛，以求能熄灭一切众生的苦难，全部度到解脱和成佛上面。那么这个菩提心呢，有世俗和声音两个层次。那么其中声意菩提心指的就是真的呢空性的菩提心，因为啊一切万法都是呢以长因缘而起，所以呢都没有自性的存在，或者说都是空性。而世俗菩提心是在缘起方面发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以修持六度作为修行的方便。那么有修持而种菩提心，就能够得到福德和智慧而种质量，其中这个圆满福德质量能成就色身，圆满智慧质量能成就法身。那么这个大乘当中呢，又有现乘、迷乘两种，这并非在大乘之外有个迷乘，二是在大乘当中呢，由于见地、由于方便等等的差别，而分为因乘和果乘。这也是如来契合根器所施设的一个法门。那么相比而言，现密而成在菩提心和生于空心见上没有差别，但是呢在方便上 有差别。迷称呢，采取的是能够速记远征空性和大悲的方便，因此就是契合大根器者修持的法门。那么我们想，为什么两者分别成为因程和过程呢？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呢？那么应该这样需要理解，就是说在见地上，现成意为终身位只有成佛的因，或者终身位呢只有成佛的种子而没有果。因此呢，书现要建立能成佛的因，注重在内在心上持戒啊、修定、修慧等，或者就是六度中重的修持，以求能产生最重的果位。只有靠着不断不断的修因而增长，直到最重一切的因都具足的时候，就能信生出佛果来。这不是直接在过上修的方式，因此呢得过缓慢。而迷称的见地，那就是天下法界的一切的众生的心中本来有佛果，只是先前呢被无明和烦恼蒙蔽，只要用方便自助，他就能够现出过来。那么对于能够真正相信的大根器者来说，就可以让他自己从过起修，这是以过作为修行的道，而不是首先建立成佛的因来求过。那么这样自己与果相应就很快，没有在外面兜圈子。因此呢，他标定的种子那就是即生成佛。由此比较，大家就知道在一切诸佛言说的无量法门当中，最殊胜的的确就是过程的法，完全会明白。那么那个王波他说的第二句，就是其法论的定量和重类都难以思量啊，就是说金刚乘的法论是发生佛和报生佛对于告位菩萨和世间具根性的凡夫舍利的。那么他也因说话记的重类根性意了等的差别而有无量无数的方便啊，比如说有各种的收音啊、种子字啊、咒语啊、说是色的法门啊、现现处的极尽愤怒、生尊想等等，有数量极多的幻变游戏。那么要说它的数量遍及，或者说具有的种类，那是以分别心无法测量到的。比如说当年阿底峡尊者听闻十万多松迷须后，自以为破通迷须而起了慢心，这个时候呢，生者空心母门在梦当中给他暂时前说为见的极多迷须，摧伏他的慢心。那可见金刚乘法门极其广度，不可思议。那么又接下来就说到，然藏人们有翻译的差别而另名为新旧迷尘众的前一派，则建立金幻心三大众义。那么以此呢，金刚乘在印度呢并没有前义和后义的分类，是后来传入西藏以翻译事件的早晚而分为前一派和后一派。前义或者说尼玛派是孤派的意思。那么一句早期有梵文意为藏文的弥须来立众的，而且啊，意思是从毗卢遮那等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位第十世纪末的莲智成成为孤一派。而后期的噶举啊、萨迦、格鲁等等成为信一派， 而且他们采取后期从梵文以来的密续而立宗和修持。那么前义之中有什么不共的宗义呢？这里就说到在密教里面外散序，也就是说四部、行部、瑜伽部的序奠通于前义和后义两派，而宁玛派不共的法类那就是内散序，也就是玛耶嘎、阿利耶嘎、阿德耶嘎，以此而建立了经、幻、心三大宗义。那么其中经就是指阿利耶嘎教法的寂密意绪，而欢就是指玛耶嘎教法的大皇王吉祥秘密藏序，而信呢就是指阿德耶嘎教法的十八母子序。那么阿高王波又说此处以信的大宗义的行要为主而立宗，故共成大圆满隆清行碎，此即是说说之法。那么想隆清凝体法在前一不共宗义力处于什么地位呢？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他以心这一教法范畴当中的大宗义的行要为主而立宗，因此成为大圆满隆清行碎。意思就是说在心幻心里面属于心，在心里面属于行碎，或者说乔举部的机密部，这是他的立宗之处，或者整个法门的终点所在。那么我们修持这部法就是要全力以赴的达到他的重心，或者说修共和不共前心，就是为了入正心。这个正心就是大圆满隆清行碎法，这是本法说出的地位，还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杰作呢以两大根据证明大圆满隆清凝体是无谬的生生福藏的法门。所以呢那广文波他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对此实际的情况是以佛的智慧相无量故，佛心观照而对空心迷障自在而专，这一点做了加持和开序，是这样的进发无可争辩。再者这是从第二佛莲花生大师说口串的经也无其成立，对此成为五五甚深福藏的众派。大家注意啊，这里讲了两大根据，其中第一个根据是说啊，此法是在发生佛的观照下对于空心迷障自在而转，这一点已经做了加持和开序，这个上面呢没有可争论之处。佛的智慧极其甚深，不是我们说能衡量。那么他对于未来一切的事啊全部都了如指掌，绝不会错过因缘的。那么以佛的智慧观照了解到生生行水法在人间流布的因缘已经完全成熟了，对于空心大迷藏法能够自在而转，亲自以佛智慧做了价值和开序。那么由于是佛智慧因定的缘故，这部法没有任何错谬，而且呢从开发者金密朗巴尊者的传记来看，这是发生佛先化的智慧空心母来做指示，已经出现了普贤大仪藏或者说空心大迷藏开发的因缘。那么有人否认说这么深深的迷法怎么可能在人间凡夫界里面流布呢？为什么凡夫也能修如此不可思议深深的法呢？这一点毫无疑问，需要明白它是这个世界上极特殊的缘起。 就是说，弥法更其则，因缘成熟的时候呢，法身佛自自然然会加倍开许，而且在世间留步。但是呢，这是极罕见的事。由于这是诸佛的法，无有增减的传下来，因此呢，极其清净，无有任何错谬。那么大家需要知道，化身佛的教化意思则有所不同。以宁玛派三密学而言，都是呢大成就者在镜像当中得到佛的传授，这在印度都极其保密，不为他人所知。只不过由于西藏是佛教过度啊，所以呢到这里就成了普遍信仰，几百年当中较普遍的流传开来了，这就是第一个大的根据。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二个大的根据，那就是这个法是第二佛莲花生大师口传的大法，这从本法的复藏历史可以看出，因此没有任何奇况之处。那么既然是莲师亲传的法，而且是以复藏的方式保存在法性光明当中，它现出来的时候呢，不夹杂任何分别念，哪里有垢染或者不成立之处呢？非常清净，非常成立的，不可思议的甚深法义。所以大家要知道，这是清净无谬、极其深深的复藏大法，我们应当呢诚信信受。大家需要明白，不仅仅如此，这个大圆满龙经临地法门还具有极大的价值力。下面以几个根据来成立这一点。所以呢，那个王波他老人家又这样说道：进一步说，身观的传承为间断、为四坏，以及没有以夹杂间断和被凡夫心染污故，价值力极大，而且有进传修行的清净传承等。那么首先要明白，身观的传承没有间断，没有释怀，一代代住持们都施证了普贤谜，因此都居住身观，不是只停留在文字讲述上面，而且呢没有遭到任何的释怀。相比之下，其他传承世间旧愿呢，中间容易以各种的因缘导致释怀。另外呢，这个法是经串的方式，自界复藏，所以呢非常新鲜，有不可思议的价值力，一点没有遭到毁坏。接着说到，它没有以残渣而间断，它纯正一味，从佛莲师意志传到金梅朗巴尊者心里开发出来，此句没有改变，世纪传承原原本本的传下来了。就像一个物品从一个人受伤传到另一个人受伤，还是原来那个东西，一点没有变那样，它完全就是真品货，不掺任何假的。我们从专辑里也能看出，金梅朗巴尊者开发的时候，自己从五心智当中意识顿现一切的居，一切的意，当年莲师怎么服藏的就这么出来，因此呢具有极大的价值力。同时呢，他没有受到凡夫分别性的染污，如果凡夫以自己的私察意对于这个法作臆造增减或者改动等等，那就会事发丧失价值。但是呢，这个纯粹就是本心当中的法，没有被凡夫心染污，是普贤佛的法原汁原味的传到我们这里了，因此呢有极大的价值，听了后呢能够很快相应迷。那跟我们老人家说道，他呢又有经传修行的清净传承，尼玛派的心髓法有原传和净传两类，那么原传就是指从布玛木扎传下来的佛语传承，那么净传就是指莲花生大师复藏的法门，那这就很近很近了，从这个复藏师心中开发后自己传给当时的众生了。 所以呢，就是这部《扶桑法》里面有金川修行的情景传承啊，比如龙清宁替的前线真心淡淡。那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再者，此法门具备前因四大河流的口诀，能成熟观定之河流，正说虚补之河流，二传巧举之河流，护法蒙州之河流。那么意思说啊，这部龙清宁替法门具有前因四大河流的口诀，前因法包括四大河流。那么首先呢，能成熟观定的河流，这部法里面有它的口诀。第二呢，就是真实言说一切虚部的河流，也就是要解释各大虚部的含义，这里也有它的口诀。第三个就是二川桥诀的河流，指直接传授四修阴道的河流，这里、也有它的口诀。那么第四个就是护法蒙咒的河流，这里也有它的口诀，因此它相当的完备啊。那么这个龙清宁替法门具备前一四大河流的口诀，具体呢要对应整个龙清宁替法系来得到清晰的了解。然后他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如此的话，这部大圆满龙清行水中讲了一个普特加勒成佛的五字道，包括从最初的下面难得开始，到真心大圆满的生死中阴三类的一切教授，下至瑜伽行者出现原地师蔡牵护法作业等无上大圆满的共与不共前行，共与不共真性的巧举引导啊，就是说由于这部法呢，它具有四大河流口诀的缘故，明确讲到一个人从起步开始直到成佛之间的圆满道路，而且就是正佛亲自以口诀指示，因此呢没有任何的错谬。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龙清宁替法门，它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无谬，而一个就是圆满。如果再加一个，那就是速即完成佛果，是这样子。从它的内涵来讲啊，包括从最初的下面难得开始，一直到正心大圆满的生死中阴三个方面的一切的教授引导，也就是说真心大圆满里面呢，有在圣世怎么成佛，如果在圣世没有成佛，在临终世怎么成佛，在临终也没有成佛的话，在中阴怎么成佛等等，全面的一个教授。而且这里也说到下至于瑜伽行者出现原地魔障等等的时候，怎么蔡牵护法来牵除障碍等等，都做了交代。那么总而言之，它涵括了无上大圆满共和不共的前心巧举引导，以及共和不共的真心巧举引导，一路巧举引导完全给出来了。所以呢，要想一生成就红生，再没有超过大圆满龙清宁替的书生教授，是这样子。所以这一块我下面再进一步有更有据的方式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从空心宁体看到龙清宁体的法力不可思议。那么大家需要明白龙清宁体含有空心宁体和布马宁体两部大法的深深密要，而且主要宣说的就是空心宁体的法要。那么金梅朗巴尊者前世在年世前获得了这部大法，如果了解到空性宁体，以三念修持就能够成就红光胜的极大法力，而龙清宁体又具有同等的共用，就会升起极大的信心了。所以呢，下面根据大圆满传承源流里面的一段说明做一些介绍。在牛西堪布的大圆满传承源流里面这样讲到，当年莲师父母在若多德卓大岩洞里修行时，有诸多的智慧空心母劝请 出家牟化身莲花生上师的一宗承载有此生就能效忠肉身而以三年成佛的教授先良聆听生神巧诀法，你应当做七庆，这样做了受记。那么一次呢，当年这个莲师父母在拉萨若都德珠的大岩洞里面修行，这个岩洞内部的空间相当的大，并且就是每个月啊25日空心聚会的主要道场。那时候呢，很多很多出世间智慧空心母劝亲出家母说，在莲师心中承载一个极为殊胜的限量聆听生生窍诀，能够让人静修三念就化掉有漏身，现前光明身而成佛。所以呢，你应当去求这个不可思议的法，这样给他做了预言。那么在这个大圆满传承源流当中又这样说道，那时出家佛母做了光大的回宫，恭先侯向莲师祈拜，大师啊，在现身中是肉身不先而成佛的教授，先良因替的殊胜窍诀，请恩赐我。这样其今后只能无数地牛和转绕。于是呢，那个时候呢，出家父母对这个法门生了不可思议很大很大的一个信心。那么为了求得他十分殷重的做了非常如法而且呢非常光大的回供，向上师恭献后祈拜说，大上师啊，在现身当中就能够使肉身效运先前红光身而成佛的教授，请恩赐给我。那么这样虔诚七情之后，为了表达对于无上大法的敬重，做了无数的定力和无数的转绕，然后又这样说道，莲师说，出家，你的七情极好，这是和从前不一样的教授，他是超越旧城主持地的既定之法，一见心药就灭除了熏世的见和修，不必又作而圆满地道，不必改意，以及不许对峙烦恼自地上解脱，不由阴盛的锅在自上圆满，圆成之迷于刹那间现前，血肉自躯在现身中与光明受用圆满的身中解脱，以三念能行道，迷言出后在发生圆成报之刹土中彻底登上王位。时有这空心迷迷你的大法，我将为你宣说。大家需要注意，这里说啊，当时这个莲花生上师见到缘起很好很好，所以呢就对出家说，你的气心特别好，哎，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最秘密的行随法，其他人没有资格气心，而出家父母是莲花生上师最爱重的弟子，他得到了莲师法药的心髓，那么上师见到他气性觉得缘起非常好，说这个和以往的教授不一样，以前都没有说过，一直秘密的藏在莲师的心中，而且啊，他不设歪位的法，不是属于那些打接地的纠缠的各种次第法，二是呢高超了旧城住持地的奠定法，而且说啊，他一见到信药就顿时触灭了寻思的见和寻思的修行，所谓的用分别心去视察什么修着什么全部会停下来，而且这部法不必清理修作，是无功用的修法，身扣以三曼的一切的作为都放下来，连诵经持咒也都吸下来，不必特别提起有功用的运作，就是能够圆满世地无道所有的功德。这个和下下层又做的又愿的修法 当然不同。为什么呢？这是特别森立的一个修法，而且呢，不必要改换什么，不是创造什么一个东西，所以呢，所谓的这个改变、修正等等，都是呢多余的事，不必要对着什么，烦恼就在自己的地上解脱，就是说当初解脱，就是说烦恼本来解脱，不是要让烦恼断掉而重新获得一个解脱。大家想明白，有舍有得是不了的说法。那么再从过的方面说，这不是嫁接因缘新出生一个果，而是本来就有果，在终生的性上面圆圆满满现成的果，这个叫做圆成的果。那么其他有因所生的果都是在有为法，现前一个刹那就没有了啊，所以呢不是真实的法。但是呢非因缘所生的果是在自身上本来圆满的，所以呢这部大法是能是这圆成的秘密刹那间就现前。那么相对而言，一部分先教你认为在终身份上没有佛果，只有成佛的种子，必须经过常戒的修持，逐渐逐渐的转舍转得才能成佛，跟这样的见地完全不同。而下乘的各种迷法，还有各种的视差、留意异度等等，要经过堕圣才能成佛，跟这些法也不相同。这是刹那间、刹那间就能够现前本性的法，最了以发生佛的面目，当下能现前的这样的大圆满法。而且这里说到愿成，就是本质成就的意思，不是嫁接因缘新造成什么一个东西。这里说的迷，就是迷密的意，虚妄的心识见不到它，因此啊成为迷密。其实指的就是我们本有的自心佛。一般凡夫是无的在现，有的不现，而成就的这个时候呢，是有的现，无的不现，说明这是本质圆成，不是修后心生的。所以呢，包括六祖开悟的时候，连说了五个何其自信，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里又说到，血肉自居现身当中，就会在光明受用圆满的身中解脱，也就是说会完全效忠。这个血肉自居啊，就是指我们的这个有漏运。所以呢大家要知道，它只是虚假的一个印象，最后呢能够全部消掉，而且小的好的话，连自家头发都不剩下，消完了就遇下真实的光明了，没有别的了。所以叫在光明受用圆满的身中解脱，是这个意思。这是受用圆满的身，没有任何的欠缺啊。那么像这样现身就能够成就弘圣的大法，这个呢和只有在中右和下世成佛的密法也不共同。那么莲师大师金刚居说啊，经过三年修习就能自戒行道，或者说证入灭缘净土，这以后呢就在发生圆成报的刹土里登上王位，也就是究竟成佛的意思。用三念就成佛的巧诀法，就是这部啊空心秘密凝地，我来给你宣说啊，是这样。当时啊，莲花生上师对这个出家父母说，宣说这样不可思议殊胜的空心秘密凝地，然后这个大圆满法的殊胜心，我们心里才明白，尤其是这个空心凝地的大法不可思议。那么在这个大圆满传承源流当中又这样说道，这样说后在德州严冬空心聚会的大殿堂中，开启了基金愤怒一坛城的面后，得以出家母为受的十万智慧空心给了观定和圆满的引导啊，就是说莲花生上师这么说了以后呢，就在德州严冬一个非常大的许多空心母聚会的地方开了基金愤怒的坛城，对于出家母 为受的吃完智慧空性，赐予了观定和做圆满的引导。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空心因体大法的由来，是这样子。那么这种法修起来以后呢，确确实实就成就这个红光山，成就究竟佛果。这个我们下面又是以真实的事迹、真实的例子来给大家证明这一块。所以下面就讲红身成就的正相、例子和事迹。就是说修持大圆满法，在经过彻缺和托尔嘎的修行后，最终能把处的色身完全化为红光身。大家需要明白，红身成就这缘境的时候呢，大致会出现四种不共正相。一个呢就是肉身直接飞往清净刹土，而一个呢就是以智慧火烧尽艺术肉身，或者呢只剩下头发和指甲。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以智慧火烧艺术圣后呢，身体缩小而没有完全消失。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出现红光、彩云等等瑞相。如果现身正的光影正，或者圆寂的时候呢，出现一张正相，这个呢就成为红身成就。大家需要明白，本初佛原本就是智慧红光身的缘故，普现如来，还有究竟圆满、十二大圆满、本师等等，以及信因串的千亿数佛，都是呢红身智慧身。这是生意光明的本心所致。那么从慈名标识串的方面来讲，从这个寂悉净刚一直到莲花生大师布玛姆扎为止，都现证了红身，或者肉身呢变为光体而常住法界。那么其中这个寂悉净刚等都是成就了红身，七十万随心空心魔也成为光体而消失。那么到了这个菩提伽罗二串期间，经由信戒侨居三部当中的每一个道路，七代人呢没有中断过红身。其中这个娘当真上波在拉萨扎拉伊严冬变成一团光消于虚空，他是西藏最初真的红身的人。那么此后呢，有白罗珠王修和接真桑给王修，还有呢丹巴吉贡的两位表兄弟等无数红身成就者。那么其中这个娘当真容波在布玛姆扎处得到了素身密宗的虚传承巧具，他修了无数无念，那么秩序呢完全清净，真的红光身了，最终在拉萨扎拉伊山东上空化作一团光消失了。那么这个白罗珠王修得到这个娘当真容波的摄受，那么这个金刚上师啊满瓶清晰一半的赐给他光明大圆满法秘密心髓的所有二串的窍诀。他在这个拉萨很多很多的岩洞等修行地方身体啊认认真真的修持凝地法，得到很高的成就，现证了红身，最终化光而消失。那么接真三个王修，他就是一次梦到一位阿斯利对他说，我是布玛姆扎，你要想到素身凝体法在青布善的歌宫上坡心脏般迷中信碎，将被带到我有其宫地，你要在不为认知处转修七年，幽楼因将不复存在。之后呢他一从教导在青布修行七年，真的无楼因红尘了，最终在125岁的时候呢化成一团光体，就消于虚空了。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另外呢莲花生上师传下来的空心行碎之道啊，除了这个赤松德真法王以外，还有这个空心母一心撮迦、金刚降魔啊、布玛姆扎、南瓶娘波啊、涅和亲等等25大成就者，现证了这个红尘，还有耶尔巴岩洞的 八十位大成就者。另外呢，就是屈武日三108座修行院里面，除了有杀国王之罪的百劫堕劫之外啊，其他的全部都斩断了红绳。那么在康区来讲，康区的这个嘎托丹巴迭响，成就大师玛尼仁谦和他的100位弟子在色热觉刚上帝真的红尘了。而且这个嘎托金刚坐式的传承呢，有非常辉煌的成就历史，前前后后呢出现过10万名红尘者。那么最后的一位，那就是金代非常闻名的巴玛等等尊者，他最后呢化成光体而现身成佛的。那么根据巴玛等等传记记载，巴玛等等尊者诞生于1812年，他生在富贵家庭，但是呢由于这个父亲躁妄，经常呢被当地人欺负，他呢到处流浪，靠念观心咒为生，生活极其贫困。那么后来尊者呢一直法界直接陀等上师求得殊胜密法，在这个信弄托盖僧山，他就闭关九年。这个期间呢，自考色身术，吃一点用好像是大米和小米那样，然后叫洗的石头混杂在一起的，把这个做成丸子，随便抓就吃，是这样子，不是说真的大米和小米。那么后来他顿悟了赤裸裸的大圆满的决心，得了生死之灾了。那么尊者刚证悟的时候，连凡夫的言事都能见到他周围的山、势、人、房屋等等不清净的现象呢，变成了红光了。而且有一次弟子给他扎药袋，结果扎了个空，药袋被拉成一个结。在凡夫眼里看来，他的身体呢好像跟一般人一样，但是药袋接触的时候没有阻碍，一拉就窜了过去，说明呢他现身就成了光影体了。那么尊者最后圆寂的时候呢，祝福弟子七天当中不要打开帐篷。这7天里面，几百个弟子见到帐篷里面不断不断地发出光来。那么7天后，他的座位上只剩下10个脚趾甲、10个手指甲和一些头发，是这样子。那么按照这个嘎托大尼斯的详细记载，从嘎丹巴迭响开始呢，直到1883年新隆喇嘛班玛等等成就红尘为止，共有10万人得到红尘成就了，是这样子。另外呢，修这样大圆满龙井行随法得红尘成就这一块呢，最后这个红尘成就，而且呢有很多化光的现象，但我们一些道友不清楚这个化光到底有哪些分类。大家需要明白化光呢有半化、全化、同化三种，其中半化就是指啊身体缩成一周告丹，而所谓全化就是身体全部化掉，有的呢剩下指甲和头发，功夫更好的连指甲头发也全部化光消失。那么所谓的这个同化是说，不单自身化光，还能把家人或者有缘者都化光带走。另外呢，就是据现在10几年前呢，藏地出现了一位完全红化的舍利阿屈尊者。那么公元1998年8月29日中午，81岁的阿屈尊者身体无病，跟往常一样坐在床上念6字真言。这个时候他慢慢的闭上眼睛，停止呼吸，以寂香卧子如意涅槃，体内的3000个众生跟他一起进入法界，化为光明，得究竟解脱了。那么为了供养法体，释迦门把尊者圆寂的消息保密了7天。在这个期间呢，禅方外方圆几十公里的空中啊，多次出现了五彩祥云、光明和彩虹。另外呢，很多人都闻到了从来没有闻过的异象。那么尊者圆寂后，身体呢一天一天缩小，到第7天的时候呢， 法医下面的法庭全部消失，连这个自家头发都没有留下来，全部化为红光，就像石头上飞走一只鸟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的这个痕迹啊，是这样子。那这一块也就是说修这个大圆满龙净尼的法的话呢，确确实实就是红生成就的正向完全先前的，这是100%给大家决定的方式可以介绍的啊，是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呢，等于就是说遇到不可思议法门的见解脱、闻解脱啊、出解脱的，那当然修会解脱的，甚至连是法门当中不修而成佛的不可思议的这些法，都来自于心髓法门，也就是说念世大师的不可思议的大圆满龙净心髓等等的众多心髓大法门，是这样子。那这些我们不了解的话呢，等于我们的内心当中没有办法升起极大的信心，没有办法金刚一般坚固的信心而这个修持大圆满的法。所以呢，给道门呢还是从他的殊胜的利益啊，他的殊胜性啊，或者他的一种不可思议最究竟了义的丁称大圆满的这样的法，他就是不可思议的最殊胜的一切法当中最殊胜最究竟最圆满的，那就是叫大圆满称的法了，是这样子。这块呢让道门要多多的想，多多的思考，多思维，然后呢把这些啊真正传承上是传下来的有根有据的方式讲下来的内容呢，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一起学习潜心引导文，大家共同修这个潜心引导文，那我相信大家收获是非常大的。那么这堂课讲的内容最后就是我们简单给大家交代一个做思考题，思考题呢总共有5个题。那么首先第一个题目呢就是借势本论的这个名字，大家首先要考将计，然后呢自己心里面要完全明白完全理解，然后呢离开将计，能够心里思维，能够心里一意都通达，有一种说权意在自己的心上面现前，这就是思维的目的，是这样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大圆满龙净尼体是怎样的一部不可思议的大法呢，这个也要根据讲记，根据这个祖师大德金刚句讲解的内容来做具体的思维。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为什么一切法门当中以过程法最殊胜呢，龙清凝体在过程法当中处于何种的地位呢，要具体的思维。那么接下来就是第4个思考题，以根据成立下的2点，也就是第一个呢，龙净尼体是清净无谬的生生福藏法门，用什么根据来成立这个。那么第二个呢，该法具有极大价值，这为什么，用什么根据呢，那么我们拉出2大根据来成立这2大问题，这样我们的内心深处产生极大的信心啊。那么最后一个思考题，也就是说以莲花生上师金刚句思维这个空心凝体的极大法力，由此体会啊龙清凝体的殊胜性而发起金刚一般的信心。所以呢就是没有得到信心，说实在不管是潜心真心法一个都修不上去。所以呢就是对我们初学者来讲，第一个对这些方方面面具体的法义啊了解是特别重要，而且是完完全全有根有据非常可靠的祖师大德的金刚句作为这个证明来讲解来介绍的话呢，那才是真正原原本本讲解祖师大德的法义，这样子的话呢对每个道友相续当中发起信心有所帮助啊，是这样想的。那么今天潜心的课呢就讲到这里啊，下面呢我们这个共同大家能够早日实现自利利他圆满正觉佛国普度这个法界众生的殊胜的事业，这个作为目标，按照普贤宣言品做普解回向。
我以大一切天水我以大一切天